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来和平教会已经五年多。当初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牧师要我来和平，就是要关心40岁以上的弟兄姐妹。他的心意非常清楚，就是要我从教会40岁到我们现在教会101岁，都是我的管辖区啊。所以我因着在教会这五六年来的服事的关心的对象，可能也比较偏向是比较大的年龄比较多，所以就生老病死也相对的比较多，所以丧事呢我就处理还有是说主持的比较多。也因为我关怀的对象是比较年龄比较大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时常他们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生老病死的一个苦难的问题。所以呢就常会有弟兄姐妹问我说，牧师，上帝创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死亡？上帝创造人的心意是为了什么？我想创世纪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每一件事物的时候，他后面都说都看为好，都看为好。他说看光，看海洋，看陆地，看植物，看动物，都看为好。又命令大地说要生殖，要繁殖各种动物。最后他造人，又造自己的形象。之后呢，上帝就似乎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最后他说要似乎给他们要生养众多。接着主上帝又把人安置在伊甸园，并且告诉人说凡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上帝又与他们同在，在第三章第八节那里他说主上帝在园子里走，也就是他在园子里面在伊甸园里面走来走去。这两段新闻都在告诉我们说，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这万物，创造人的时候，是要什么？要祝福，是要万物与人要生养众多，而且要住在他所创造的伊甸园里面与他同在。然而很可惜的，人却选择了悖逆神。圣经清楚的记载说，那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看好吃，又能得着智慧，就很羡慕，她就摘下来自己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然后那一天的黄昏，他们就听到主上帝在园子里面呼喊他们说，他们就害怕，他们听到上帝呼喊他们的声音就害怕。弟兄姐妹，听没有？这经文里面就差那么一节，就差那么一段。前面上帝说他创造是怎样，是要祝福，他上创造一切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就变天了，从好就变成害怕。他们从此就开始害怕那个他们以前在伊甸里面在一起的那个上帝呢？怎么会这样？人因着不守遵守上帝的创造的游戏规则，就犯规。就像我们现在在看足球，当你犯规的时候，裁判会举一个什么牌？红牌，就请你出局，你犯规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于是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于是上帝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上帝就开始与人开始隔绝，因为主上帝有命令说，园子里的任何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使人辨别善恶的果子的树的果子，你绝对不可吃，你吃的当天一定死。现在的译本把它翻成了很白话，说你吃的当天一定死亡。提到死亡，我想我们会马上 意识到说死亡是代表一种隔离，一种隔绝，也就是说上帝在23节说了，说赶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两地隔绝了，也就如同死亡就不能在一起了。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都有一种经验，就是我们参加过我们的亲人或是参加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告别式，那种婚礼，那种割舍，那种割礼，那种跟所爱的人不能在一起，那种痛。我想当我们在与我们的亲人告别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体会。所以在世上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回事？我们最害怕的就是死亡。然而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最害怕什么？是上帝的责备，是上帝的惩罚，不是上帝降灾祸于你，或是上帝来到你面前举起一张红牌说你出局了，意思是你已经不在这个球场了，你已经不再跟上帝同在了，你出局了。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滔天大罪的时候，他杀人犯奸淫，占了人家的妻子之后，他在诗篇51篇的时候，他这边祷告赦免的时候，他说上帝啊，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神圣的灵。大卫向上帝祈求审判他，责罚他，但是请不要把我赶走，请不要把我赶走。有一天我在教会看到一个小朋友在哭啊，我就想说过去抱抱他安慰他一下，就过去他哭着哭着，但是还是抱着妈妈的脚的大腿。妈妈看到我过来，当然就很不好意思的说啊，牧师来了，牧师来了，给牧师抱一下啊。但是孩子呢死也不让我抱啊，为什么？他就是要抱着妈妈的腿，就还是要一直哭，越哭越大声，他很怕我抱他啊，所以越哭越大声，因为他刚刚被妈妈责罚。但是呢他还是要抱着妈妈，他不要让别人来抱他。那伊甸园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人从此就从伊甸园出局了，而进入罪的世界，而进入了罪的世界。罪是什么？约翰有向我们说，在约翰一书他说罪就是违背上帝的法律的。违背上帝的法律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说不可吃，然后你就说试试看嘛，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试试看嘛，违背上帝的法律。所以人就带着罪，人就生命就开始得不到安宁，因着罪的关系，人的生命就开始出现非常非常的不和谐的状态，罪也带来生命的困境跟苦难。耶稣就这样跟我们说过，他说他看见一群群的人孤苦无助，像没有牧人的羊群。我们的生命不再有平安，我们的生命开始是孤苦无助。我想我们上个月5月21号台北捷运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被劫的事件。捷运那位年轻人因着一时的无助，他做了一件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偿还的事。人类开始无助，人类开始进入黑暗孤苦里面，然后在孤苦黑暗的背后，人类又不认输，又觉得我怎么只是这样子呢？我应该是可以作为的啊，所以就开始自以为大，甚至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最近我们教会的灵修读到以西结书27章，以西结是在 27章是在形容他在哀悼一个城叫做泰尔城的挽歌啊。圣经里面记载的说，这个泰尔说是个十全十美的城市啊，它被造的美轮美奂，特别是它的船只是顶级的材料所造。这只船说要带着满满的货物、满满的东西航向外海。然后圣经说，这只船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说，现在你遭遇海难，你沉到海底，你所有的货物和你的佣工都跟你消失在海中，都消失在海中。想到船，你会想到什么？我想我们大概会想到那位的那个铁达尼号。铁达尼号是在1912年4月处女号。铁达尼号当时也是最大的船公司新建的，铁达尼号也是当时可以载乘客人是最多的，所以当时的人就称他说是不可能沉没的船，不可能沉没的船，这是当时候铁达尼号人家对他的封号。你觉得呢？我想我们都知道铁达尼号的结果的结局，不是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你要在要遭受，你要遭遇到海难，你要沉到海底，你所带的货物，你所带的那些人都要跟你消失在海中。以赛亚以西结书是在主前，就是西元600年左右的一个人物。铁达尼号是1912，也等于说在这当中有2500年，2500年的一个先知就早就告诉我们，一条非常看为那个世代不可能沉下去的船，以西结说他要遭遇到海难。所以也难怪所罗门告诉我们说，天底下真的没有新鲜的事情了，在罪的世界里面没有新鲜的事啊，以前发生过，现在还在发生，2500年还在发生一样的事情，没有新鲜的事，因为我们还在罪里。然后罪带给我们，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有悖逆、有背叛、有再也不信任。相信我们都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被谁出卖了？犹大。保罗就这样形容说，人的心呢，是被那些不虔不义给蒙蔽的真理。人的心被不虔不义蒙蔽的真理，因人的罪，心灵就在被那些不虔不义给蒙蔽了。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因着爱他所造的人，他已经做了万全的预备啊！他透过早期的先知，已经向世人预言说，有一个光，有一道光要来世上。先知以赛亚这样说，来吧，让我们依照上帝所示的光明来行走，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现在有光要照耀他们，这个光要打造一个和平的国度，他要从耶西的蚕丝上抽出嫩芽，有一位新王要从他的后裔兴起，上主的灵要临到他身上，要赐给他智慧聪明，要赐给他谋略能力，要赐给他知识和敬畏上帝的心，他要用公道维护穷人，他要保障孤苦无助的人，他要以正义来治理。先知又说，那时瞎眼的人要看见，耳聋的人要听见，跛脚的人要向鹿跳跃，哑巴也能唱歌。到那时，主上帝的荣耀要显示出来，全人类都要看见，至高主上帝要带来权柄来临，他要拯救他们，他要向牧人牧养羊群，他要把他们抱在怀里。时候到了， 主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就来到世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来脱离罪的辖制捆绑。光的来临就是要为着要让人能够离开最终的黑暗，光的来临为了要带领我们有盼望，带着我们走上生命的光。也是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世上的光，他在世上行了几个神迹，让我们让世人证明他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记载说，有一个人生来就失明，生来就瞎子，耶稣对他说，我是世上的，我在世界的时候我就是世界的光，然后用口水和泥医治了他，让这个瞎眼的能够重新得着光明。第二个，耶稣使拉撒路复活，耶稣行了这几个神迹，要来表明他是世界的光，他能够让一个瞎子能够重见光明，他能够从一个死去四天埋葬四天的人能够重新得着生命。因为本身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主，所以他能够让人得着复活的生命，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们其实还搞不太清楚状况，还搞不清楚耶稣是谁，其实就连那个已经饱读经书的保罗，他也没有认出耶稣是谁，也没有认出耶稣是光明之子，是弥赛亚，是真光。我们从使徒行传26章就可以看到保罗当时跟亚基帕王的论述。他说他遇到光的经过，他说有一次他带着祭司长的权柄要去大马士革，途中看到一道光，有声音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你是谁？主就对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要差派你来去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扫罗改名做保罗，也因此开始传讲真光的福音。从他给哥罗西书的教会的书信可以看到，他这样说，要感谢天父，因为他使你们有资格分享他为信徒们在光明的国度里所留的福泽，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保罗不是说扫罗，从一个逼迫基督的人，在遇到真光之后，他开始传讲光明的国度。保罗是个最好的见证者。接着他在哥林多后书也提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他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以跟上帝和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他恢复了和好的关系。也诚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从前你们因着罪违逆上帝的命令，接着又说我们在灵里是死的，但是上帝丰富的恩典，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是他的恩典救了我们。从前我们违逆了上帝的命令，我们被上帝判出局，然后他说我们的灵就死了，但是我们的上帝那灵敏，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得享复活。保罗在这里几段这个经文里面都一再的提醒我们，救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十字架是创世以来人因着违背了神的命令而被上帝所赶出伊甸园，他说当天就死亡，我们的灵命就死了，开始在罪的当中被辖制被捆绑，直到耶稣基督亲自来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让我们无需再懒散的在黑暗里面行走，无需再受罪的辖制捆绑，因为十字架也要带我们走向光明。好，那我们已经走向光明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像童话里面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 因为我们在光明中了。然后我想，这不是上帝的心意，这绝对不是主上帝的心意。我想上帝的心意应该是要他所拯救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创世以前那个场景，一切都好，回到原本创世创造天地造男造女的时候，上帝要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多。我想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接受救恩，主上帝已经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生养众多。我们在传十字架的福音，让所有听到的人都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因此在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功之后，要升天，最后一段话告诉我们说，想得救的人，得救让救人灵魂的事情要怎样，要传遍地极，要传遍地极，让那些还没有得着福音的人地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主上帝爱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他不要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沉沦，他盼望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失落，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属灵的生命。然后你知道吗，现在世界人口有多久多大多多少，差不多有70亿，70亿。然后根据一个差会的统计，他说基督徒差不多，包括天主教差不多有23亿，所以非基督徒，也就是说还没有听到这福音的，还有47亿，还有47亿。你想你的何尝，我的何尝，我们有多大。好，那我们就收回来台湾就好了。我们台湾人口2300万，照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公报的统计，他说现在加上我们五大基督教的教派，差不多有52万的基督徒。2300万，才我们占52万，就我们的台湾，我们的合场就已经够大。我们对我们主如何交代？耶稣基督已经升天多久了？2000多年了，不是吗？我们完成了多少的托付？我们救了多少人魂？我们生养众多，多少的生命？耶稣要得着的灵魂的心意是到地极，耶稣基督救赎的心意是他所创造的全人类。然而当我们努力在传的同时，我想我们也要记得保罗对我们的提醒，在哥林多他说，恐怕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然有一天别人得着福音，你却被弃绝。因此主耶稣其实有告诉我们一个秘诀，还是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生命，传讲属灵生命不会弃绝的一个比喻，就是他在说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他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哦，是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说，以色列就是上主万军统帅的葡萄树，犹大人民就是他细心栽培的葡萄树。耶稣在此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亲是园丁，所有连结着我而不结果子的，他就剪掉，能够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使他结果时更多的果子。耶稣在此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能结果子他修剪，让你结得更多，不能的他就剪掉。那你想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结果时的枝子呢？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很简单，就是只要你连结在他，在他里面，他说这样我就藏在你们里面。耶稣继续说， 要是不跟我连结，你们就不能结出果子。正如枝子不跟葡萄树连结，就不能结果子是一样的。接着耶稣又讲一段严厉的话，他说那些不跟我结连结的人要被扔掉，像枯干的枝子被扔掉，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我们若想结果子，意思说他就修剪，使我们所结的果子更多。他还说你们若连结于我，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甚至他说你们无论要什么，你们无论求什么，他就会得着，就会得着，因为我的父要将你们所结的果子得着荣耀，而你们也因此得着我成为我的门徒。正如父亲爱我，我爱你们，你们也要常生活在我的爱中。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对我们的提醒，枝子离了树不能做什么，但是枝子一旦与树连结，这只枝子就被修剪，而且结果实累累。然而你不要小看结果子这件事情，因为耶稣说这些果子其实是能够荣耀天父的。他说这些果子荣耀天父，是上帝的作品，是上帝的见证。因此耶稣还应许说，你们无论怎么求，你们无论要什么求什么，你们就得着，而且还应许说同在，我要常在你们的生活当中，要常在你们爱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这就是主上帝的心意啊！若我们行，主上帝就完成他的心意，我们也完成他的心意。我们重回乐园的日子其实是指日可待。主上帝也曾经透过约翰年老时在拔摩岛看到异象，向我们显明，其实这样记载说，看吧，我快要来，我带来，我带来报赏，按着每个人的行为给每一个人。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开始，是终结。那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多么有福了，他们有权吃生命上的生命树上的果子。启示录这里告诉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提到生命树，他说他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洁净身体的人可以有权吃那一颗在创世纪所记载的我们不能摸不能接近的那个果子。然后耶稣已经为我们开的这一条回到伊甸园的路，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是我愿意选择回到伊甸园。启示录这样告诉我们说，那时城里不再有上帝的咒诅，上帝和羔羊要在宝座上，在这城里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他们要朝见上帝。那里不再有黑暗，因为上主是他们的光，他们要做王统治直到永远。他们要为上帝同在，他们要朝见上帝，他们不再有黑暗，上帝应许要在那里作王直到永远。愿我们耶稣在启示录当中应许要常常提醒我们，穿在那洁净的衣服，那个人就可以吃着生命树的果子。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像保罗所说的，信之后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结出果实，在传闻上来生养众多，让自己能够进入乐园，也能够带人重返乐园。我相信这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上帝，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让我们能够重回乐园。主，我们谢谢你。 因着你的保守，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愿你自己的话常在我们当中，常提醒我们，常常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是个有结果时，让我们能够重返你为我们预备的乐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